从佛说道感经谈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光帮加火拉扬拉上杂罗更个罗珠正你正着你的南大拉斯今年冬根今日是日你记得个老王子刚到这边做马里和门头等我的日子如做跟喇叭就打这样啦就这样的送这的节奏你摸你落里接着都正在等我的那个今年冬的拉着呢冬你大家再见大家用的里做接这头是找就当这你见证道路们自然将我的样子的的我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拉的马拉巴扎我马拉巴扎拉的最能积极坚韧我是道路的门门把拉着你挂当当就上路当把路住不变那瓦接的手鸟鸡钱包做的你没想总的梦龙钱包那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将在路
好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每一次听课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教的基础所以我们不管是烧香拜佛闻思修心都需要这个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大乘佛教所以大家要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怎么发呢我们要想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想这个度一切众生就是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为了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我们下决心自己先成佛因为如果我们不成佛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利益众生没有办法帮助这么多的众生所以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课然后学习修行这样子以后呢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那成了佛以后就可以帮助所有众生所以这样子发菩提心这个非常的重要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的这个内容我们今天准备讲一部佛经这部佛经我们不会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我们要讲它的这些重点这部佛经叫做佛说道干经那么佛说道干经我们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呢这个佛经里面就讲了佛教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这是佛教的这个人生观十二缘起还有就是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外在的这个因缘就讲这两个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宗教全世界所有宗教都认为 这个世界就有一个完能生就有一个造物主在这个在主宰唯一就是佛教觉得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造物主没有这样子的神这个世界它不是鬼和圣的力量鬼和圣的力量主宰而是外在的内在的外在的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内在的就是我们众生由情众生外面就是这个世界不管是外面的世界里面的这个由情众生所有的都是有自己的因和自己的缘因为有了这个因和缘就有它的发展然后有这个因和缘它有一定的规律这个就叫做自然的规律然后这个时节然后我们六道轮回的所有的众生他的这个未来都不是神来决定也不是鬼来决定这个跟鬼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就是跟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大自然他自己有一个他的这个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就是他的因缘有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缘就会有什么样的果那这个规律绝大多数的规律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多数的这个规律都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规律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摸不着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自然的规律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物质加起来也就是整个这个物质的5%还不到5%除了这个4%到5%以外的95%的物质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叫做暗物质暗能量但是它们都是存在的我们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它们都是存在的同样的这个自然规律当中有一部分的这个自然的规律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自然的规律是我们看不见是我们听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同样是存在的我们的感官看不见这个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我们的感官看不见的东西特别的多我们的这个感官原本就是用来识别这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物质世界当中我们只有4%的物质我们的感官才能够看得见其他的95%或者96%我们的感官是根本看不见的这个是科学家说的看不见的但是呢看不见的东西它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不见就是不存在然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见了就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不观察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信它但是呢深入细致的观察的时候呢他看到的很多东西是不存在的他没有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感官的这个可信度是很低很低的佛经里面呢 2500多年前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啊、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啊，除了佛经以外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的这个书啊，还有没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可以证明这个的其他的啊书籍，所以人们没有怎么去相信。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越来越相信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的然后听不见的很多东西，也就证明已经存在了，被证明存在。然后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也就已经证明了是不存在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佛经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逐步的接受了现代人就是这样子。那么佛经就讲我们的这个人生主要是人就是关于这个大自然它怎么形成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就怎么样的怎么样来的，然后呢去什么地方怎么样去等等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到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人生所以大家一定会关注的那么关注的话，这个佛经里面怎么讲的？佛经里面讲人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等等讲的非常多。那么其中有一个讲的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佛手道干经这个我们曾经没有完整的讲过，但是呢其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核心的部分呢，我们曾经也提到过很多很多次。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佛手道干经这个，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就佛教的这个人生观非常有意义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个学习道干经的这个原因接下来这个佛经这佛经里面讲如是我闻这个是后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虽然是有文字这个时候有文字音读这个时候都已经有文字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文字呢不是像现在的这个文字那么好用，但是有文字虽然有文字，但是佛在世的时候呢佛经基本上都没有写成这个文字然后呢佛圆寂了以后呢，然后佛的弟子们根据自己的这个记忆然后呢把佛经记录下来的这样子。所以后来当时佛也就允许以后这个佛的佛经写成文字的时候呢前面加这个如是我闻等等，然后中间呢也有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怎么讲然后呢舍利子怎么闻等等，这个中间的一部分也可以加进去然后呢结尾的时候呢佛讲完了以后呢很多的人很多的田人赞叹佛的这个思想，佛的传法这些也就可以这个加进去的。这是佛陀就允许，所以佛经里面都有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就是当时我听到这个佛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如是我闻。什么时候呢？他没有说哪一年哪一月但是一般都是说一世有一次我听有一次我就听到了佛讲什么什么 那么谁讲的呢？就是薄伽梵啊，薄伽梵啊，薄伽梵这个词啊，外道也在用啊，佛教也在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瑜伽馆啊，还有其他地方看到的这个薄伽梵音啊，大多数都是外道的啊，都是外道的，都是印度教的。然后呢，佛教里面也用这个薄伽梵啊，那薄伽梵的两个都是在梵文里面呢，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词，一个名词啊。翻译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啊。薄伽梵在这个梵文里面呢就叫做曼嘎湾啊，曼嘎湾是我们平时这些念诵的仪轨当中啊就叫做处有怀啊，处有怀，处有怀啊，如来正等觉啊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啊。处有怀，有是什么？有就是具有功德啊，怀就是这个毁掉啊，烦恼啊，除啊，除就是从这个超出了这个所有的边啊，所有的边就是超出了轮回啊，超出了涅槃啊，这样子的意思。处有怀就是这个薄伽梵的意思啊。薄伽梵曼嘎万，我们佛教翻译的时候就是翻译为这个处有怀。然后呢外道这个就是用来形容他的主或者是神这样子薄伽梵就是曼嘎万就是处有怀实际上就是佛的意思有一次佛在哪里呢住在王舍城佛就是住在这个王舍城，印度的王舍城。气都觉山气都觉就是灵鹫山就是灵鹫山释迦牟尼佛的第二转法轮大部分的佛经就是在这个灵鹫山讲的这就是灵鹫山的名字。王舍城的这个灵鹫山有一次佛在王舍城的灵鹫山然后呢有多少人呢？那个时候的庭中有多少人呢？与大比丘前250就是以前250个人佛经里面都是都要讲谁讲的什么地方讲的，然后呢什么时候讲的，然后有多少个人这个人物地点时间都需要记录的。大比丘这么多，还有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大乘佛教的听众小乘佛教的听众，大乘佛教的听众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儿时举手举手就是当时的一个尊称一个尊称舍利子。舍利子这个文这个弥勒菩萨这部经就是舍利子文弥勒菩萨，然后弥勒菩萨讲的就像这个心经是舍利子闻观世音菩萨，然后呢观世音菩萨讲的那么观世音菩萨讲的还有就是这个弥勒菩萨讲的，那这为什么是佛经呢这个叫做佛经里面呢有一部分是佛陀亲口讲的，比如说般若舍颂般若波罗蜜多舍颂这个就是不是任何人讲的，这是佛亲口讲的。然后像心经像这个导干经这些不是佛讲的是佛的弟子讲的但是呢也可以纳入这个佛经里面。为什么呢？这叫做加持佛经因为佛的加持因为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收到了这个佛的加持以后呢，因为这个加持的力量他就说出了佛经所以跟这个是跟佛经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完全可以列入这个佛经当中。 啊，佛经里面有一部分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啊，舍利子王弥勒菩萨啊，他就到弥勒菩萨的这个住处啊，弥勒菩萨这个行走的地方啊，去到了以后呢，啊，两个人啊，相互这个问候，然后就坐在这个啊盘陀石上面啊，没有沙发，没有这个椅子，就坐在这个石头上面啊。啊，然后呢，两个人呢，这个时候啊，坐下来了以后就聊天啊。施食具手施利子向弥勒菩萨啊摩诃萨入室施言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施利子向这个弥勒菩萨啊问一个问题，那、啊、问什么问题呢？他说啊，弥勒。近日师尊观见岛屿啊，今天释迦牟尼佛看到了一个这个岛竿啊，岛竿，这个岛屿就是岛竿。佛陀看到一个岛竿的时候呢，佛就说告诸比丘啊，昨如是说啊，释迦牟尼佛他看到了一个这个岛竿，然后呢告诉啊这个身边的比丘啊，说什么呢？佛陀就说：“诸比丘啊，比丘们，若见因缘，必即见法啊；若见于法，即能见佛啊。”佛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作是于已，默然无言啊。”释迦牟尼佛这么几句讲完了以后呢，然后什么都不说了啊。佛陀就这么说了两句话，就看到了一个岛屿的时候呢，就说了这么几句话，然后后来呢也什么都不说了。弥勒，善是何故作如是说啊？善是跟前面这样的这个薄伽梵是一个意思啊，也都是如来佛陀的名字。然后这个舍利子说，弥勒，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怎么说呢？为什么他说若见因缘即能够见到法，若见到法就能够见到佛然后有什么都不说了，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然后有什么都不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舍利子他有点搞不明白。然后就问这个弥勒，这是什么意思呢？气势云何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何者因缘，何者是法，何者是佛这个里面讲的因缘是什么法是什么，佛陀讲的法他指的是什么佛陀讲的佛也指的是什么然后运和见因缘即能见法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见到因缘就可以见到法云何见法即能见佛为什么说佛陀为什么说如果能够见到法就能够见到佛作是于已就是舍利子这样子像这个弥勒菩萨闻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弥勒菩萨就这个回答这个舍利子，弥勒菩萨摩诃萨答举手舍利子言给这个舍利子说，今佛法王法王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正贬值法王释迦牟尼佛是贬值贬值就是所有都知道的贬值就是所有一切都明白的，叫做贬值，有这样子的大神通大智慧无所不知这样子的这个智慧叫做正贬值正确的知道一切所知一切东西这叫做贬值告诸比丘释迦牟尼佛今天就是告诉所有的这个比丘说，若见因缘即能见法，若见于法即能见佛者 此中何止是银元啊？其中啊，刚才舍利子已经问了啊，这个什么是因缘，什么是法，什么是佛，他问了。然后呢，现在啊，弥勒菩萨就开始回答啊，其中何止是因缘啊？其中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言应缘者啊，佛讲的这个因缘啊，佛讲佛所讲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次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啊，这两句话就是出现在很多很多的大乘佛教的经典，还有小乘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啊，这两句话就是在佛教里面啊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句话啊，这个就是缘啊、这个因缘啊，或者是缘起的。这个定义啊，缘起的定义，这个世界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有此就故有彼啊，因为有这个就有那个啊，就这个意思啊，因为有这个就有那个，就是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它有它的这个因缘。他有他的因缘啊，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啊，一个贫穷的人啊，他为什么贫穷呢？啊，也是一样啊，因为有此啊，故有彼啊，贫穷啊，富裕啊，他为什么富裕呢？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健康啊，不健康，等等，所有的一切啊，就是。包括这个宇宙啊，地球啊，还有就是小到我们个人的啊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有因啊有缘啊，所以我们不要抱怨啊，不要抱怨，为什么我这样子呢？为什么轮到我了呢？为什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啊我们。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老师说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这样子呢？等等但是他有因有缘这些因缘有些跟其他人有关系有些跟自己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要去观察一下这个实情的来源这样子的话，它一定有这个因有缘，否则它就不会出现的。这两句话我们要这样子理解次生故彼生这个是有很多具体的东西，物质、今生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是物质物质在佛教里面这个物质的这个定义和我们的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物质这个词汇的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佛教里面佛教里面的这个物质这两个字当中呢我们今天讲的实无，就是实清和无执，还有包括我们的今生全部都在这个物质这个里面物质的范围很大，万事万物都是在这个物质这两个字当中，物质的定义就是凡是可以能够给其他的东西起到作用的这样子的这个，不管它是精神还是物质这样子的东西都叫做物质都叫做物质。物质佛教里面讲的物质呢，它并不是精神和物质当中的物质精神物质包括精神物质的这个运动全部都叫做物质物质然后很具体的东西具体的就是物质，就是很具体有能够影响到其他东西的这些所有的东西，精神看得见看不见的精神的物质的都叫做物质 啊。那么具体的比如说啊，一张桌子啊，或者是钟子，比如说倒钟和倒牙啊等等，这些所有这些具体的东西呢啊，都是此绳故必胜啊，就在这个当中啊。具体的东西，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具体的啊，不是抽象的啊，都是的具体的所有具体的东西，不是抽象的东西啊，都是此绳故必胜啊，因为有这个东西诞生了，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东西就诞生了啊，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这个状态，然后外面的这个大自然的变化，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因为产生了这个东西，所以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此有故必有啊，这个是所有不包含在这个啊物质里面的啊，不包含在物质里面的这些不包含在这个具体的东西里面的这些抽象的啊，都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有左啊就有右啊，有高啊就有低啊，然后有长啊就有短啊，长短左右高低啊，这些都是啊抽象的，这都是抽象的相对的抽象的，是我们的衣食啊加进去的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本来啊就是不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手也可以叫做右手，但是呢我们这边的手也可以叫做左手啊，都没问题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习惯啊，语言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左啊和右啊，我们认为这边是右，这边是左，但是呢，实际上反过来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我们不习惯而已。如果习惯了啊，左手这边也叫做右手，这边也可以叫做左手，都没问题。高和低等等都是这样子啊，这些抽象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抽象的。那么这些抽象的东西，它是不是因缘呢？它也是因缘啊，因为有此故有彼，就是有浊啊，故有油啊；有高，故有低啊；然后有圆啊，故有金啊；圆金高低，这些都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人的意识啊，创造出来的这些所有东西也是啊因缘。然后呢，表面上跟我们的主观意识没有关系的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啊，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因为有此啊，此有此绳啊，故必生，故必生。比如说啊，有这个，因为有生啊，这个钟子啊，所以有生他的这个国啊，都倒钟和刀牙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客观存在的所有都是就在这个有生啊，故这个此生啊，故必生啊，这是这些不是抽象的啊，这些客观存在的啊，都是这样子。客观存在的所有的变化啊，所有的变化它不是。它不是造物主，它又不是鬼和神，当然它也不是无因无缘有因有缘但是呢，这个因和缘不是造物主，不是万能神，是他自己的大自然当中存在的他自己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因为有了这个诞生了这个因，然后就诞生了这个果这样子。这两句话呢，除了这个《道干经》以外，还有很多的佛经里面 也讲也提到了。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这些佛经里面呢，这个轮像龙树菩萨呀，还有很多其他的菩萨他们的这些轮里面呢，也经常引用这两句话都引用。所以佛教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子，跟这个自然科学跟自然科学是一样的，至少能看得到的这一部分呢，跟自然科学是完全是一样的。因为就是有这个有中资就有这，比如说有斗牙有斗中就有斗牙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中卦、德卦、中斗、德斗这个自然的规律这个自然规律。这一部分呢佛教的这个它的这个世界观跟这个自然科学的观点是完全是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它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它是无神论者，它不认为有一个创造这个世界的神。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个运作所有的变化、所有的发展，是他自己的因缘他自己的因缘决定，自己的因缘决定春夏秋冬都不是都不是造物主是因为是因为地球的这个运转，轨道上的运转的原因然后呢水液体变成气体，然后又变成固体这个也不是造物主这个是以什么东西决定呢？这个是以温度来决定温度来决定。只要这个温度的温度在零度以下的话，那么这个液体一定会变成了这个固体固体一般的水之类的液体都会变成这个固体，这个不需要造物主然后呢100度以上的时候呢，它会变成气体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温度来决定，不需要这个造物主等等佛教就是这么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讲这个佛教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看不到的这个因缘看不到的因缘里面呢，佛教研究的更加的深入一些除了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不太清楚的一些比较隐蔽的东西隐蔽的东西推理的方式和科学的实验看到的已经被印证的东西以外佛教还有就会讲了一些这个因缘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以外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佛教的观点佛教的观点。佛教的这个缘起咒我们平时都很多时候念咒的时候都会念这个缘起咒那么这个缘起咒它实际上呢，它也在讲这个缘起咒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意思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就这两个字这两句话然后这是弥勒菩萨讲的言应缘者佛所演的所讲的因缘就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给这个舍利子回答这个叫做因缘。这叫做因缘。所谓无明所谓无明对，所谓无明远近这个里面就讲这个里面就讲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这个十二因缘是佛教的人生观的一部分佛教的人生观里面的一部分然后佛教将六道轮回然后也将前世来世前世那么前世来世这些是 怎么样啊产生的？我们人类啊，还有就是所有的有情众生啊，是怎么样诞生的啊？是怎么样诞生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啊，佛教啊，就由佛教自己的这个见解、自己的观点啊，除了这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外，佛教有自己的这个见解。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呢，啊，假使啊它的能够成立的话，那也就只能揭示啊，只能揭示这个终身啊，生命的这个肉体的肉体的部分啊，它也这个进化论是没有办法揭示它的意识从哪里来，然后呢意识这个去什么地方啊，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进化论，即使是成立了，充其量也就只能揭示这个它的肉体的部分了其他方面都揭示不了的。所以佛教在这个方面呢有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自己的观点是示而缘起示而缘起，示而缘起这个里面呢就讲了一个人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过程他就讲了就12个环节，然后这个12个环节呢12个阶段这个12个环节是可以揭示可以这样子揭示它覆盖了这个前世来世现世这样子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也可以这样子揭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就覆盖了前世和现世没有讲到来世前世和现世就揭示我们的前世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有情众生人然后呢我们是人，那为什么是人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就从前世开始讲因为这个因就在前世所以这里这个叫做这个示而缘起示而缘起第一个无明因为示而缘起的头第一个就是无明无明缘行就是说行就是第二个因为有了无明，然后无明就变成了这个行的因缘无明当中产生了行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解释什么是无明，什么是行，一个一个的讲然后行远视识是什么然后识然后怎么样产生的这个行就是作为因缘，然后就产生了识识缘名色舌这个舌变就是作为因缘，然后这个因缘当中呢产生了名和色名和色，这些我们一个一个下面会解释然后名色因为名色就是作为因缘作为因缘，然后呢就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六如然后由六如成为这个作为作为因缘，然后就产生了处然后处作为因缘，然后就产生了受受作为因缘产生了癌，然后癌作为产这个因缘产生了曲曲作为这个因缘就产生了有由作为这个因缘，然后又产生了这个生，然后生作为因缘，然后就产生了什么呢，老思愁贪苦忧闹这些都是这个 同苦啊，同苦的不同的形式。二得神奇啊，前面二得神奇就是就最后的这两个字啊，二得神奇就是前面都要啊，前面都需要接，前面都用这几个字来理解啊。我们就是因为有无明啊，所以就是行啊得神奇，然后因为有行啊，识啊就得神奇啊，就要这样子，前面的啊都是因和缘，后面的都是他的果，因为有了这个前面的因和缘啊，就后面的果就这个得神奇啊，这样子。这个十二个因缘啊，十二个因缘，比如说外面的这个大自然啊，大自然当中的一朵花啊，从它是一个种子啊，是一个花的种子啊，然后就是逐渐逐渐的啊，就变成了一朵花，最后这个花就是这个凋零，这个花啊，最后就是结束啊，这个之间啊有十二个这个因缘啊，然后这个大自然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啊，它从诞生啊，最后的这个爆炸啊，那么这个中之间呢，也有十二个这个缘期。当然这个跟我们的生命的人生的缘期是有点不一样啊，但是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啊，就是缘期，这叫做缘期，这叫做内在的缘期啊，我们由亲终生的缘期，我们是这样子产生的。如是为神啊，纯寂大哭，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轮回当中的很多的感受啊，纯属于啊痛苦啊，纯属于痛苦，就是这个意思啊，巨大的痛苦，痛苦之巨啊，各种各样的痛苦，人的生老病死。等等很多很多的痛苦聚在一起，那么这个痛苦它的来源是什么啊？中间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但是它的源头就是无明啊，它的源头是无明，它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巨大的痛苦啊，巨大的痛苦，纯巨大的痛苦啊，纯粹的痛苦。这是它的结尾，然后呢无明，那我们的人生就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当中循环以无明作为开头然后以这个巨大的痛苦作为结局作为结局，那么在这个当中循环一直都是，不管是做人做动物做天人不管做什么凡是六道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子，诞生的时候是从无明诞生的结束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痛苦当中结束我们没有一个是最后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没有一个这样子，除非是修行人正悟的人他们来去自如会开开心心的离开除了他们以外我们所有人都是最后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就是极大的痛苦当中结束然后呢诞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就在这个地球上诞生然后呢这个地球上的为什么在这个角落里面诞生呢都是有因有缘的都是有缘。第一个无明，第二个就是欲望我们对这个地方有欲望就是投身到这里。我们为什么对这个地方有欲望呢？那当然跟前世有关系。那我们眷恋这个角落，然后我们又投身到这个地方了。都有因有缘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个十二缘起的开头就是一个无明，结局 啊，就是一个这个铜库啊，那么中间就有很多的这个环阶啊，这就是啊，这叫做这个十二元器啊，这叫做十二元器。如果这个元器啊，按照这个次第这个顺序啊去循环的话，那这就叫这就叫做轮回啊，这个叫做轮回，也叫做缘起啊，因为有因有缘啊，所以最后啊就能够啊得生气啊，因为有因有缘得生气啊，所以叫做缘起啊，缘起就是轮回啊，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啊。然后呢，轮回呢，就是轮回的一个阶段，一个段落啊，就在这样子结束的。但是这个结束了以后呢，由下一个的这个轮回呢，由从无明，从无明开始啊，从无明开始，然后呢，由啊循环，最后由在痛苦当中结束，然后下一次的轮回又是这样子啊，又是这样子，这种辗转不息啊，所以轮回就是无始无终啊，轮回就无始无终，这叫做轮回啊，这就是轮回。然后呢，另外啊，这叫做缘啊，刚才我们讲的就叫做缘起啊，下面的就叫做缘灭啊，缘灭灭毁灭啊，如果这个啊轮回这个循环啊要灭掉的话，那从哪里入手呢？首先要看到啊它的原动力啊，它的原动力在哪里啊，这个轮回为什么一直都啊辗转不息啊，它为什么这么几千万年几百万年啊都不停下来，那么它的动力啊，它的动力，它的原动力啊在哪里呢？然后我们啊就发现就在这个无明当中啊，就在这个无明当中，因为有了无明啊，就有了啊后面的所有的东西啊。如果我们啊想这个轮回要停下来的话呢，那就是要断掉啊，要摧毁这个无明啊，摧毁无明。如果摧毁了无明啊，然后因为他的失去了他的动力，失去了他的动力以后呢，他一定会啊停下来的啊，他一定会停下来。所以我们啊需要啊这个需要摧毁无明，然后无明呢啊用什么东西来摧毁呢啊？然后就是啊我们啊就是需要有智慧啊，直接啊对这个无明啊有这个起到这个作用的，就是啊智慧。除了智慧以外啊，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烧香拜佛啊，除了所有的这个烧香拜佛啊、诵经啊等等啊，都间接的啊有帮助啊，但是没有直接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悟啊，大家一定要真悟啊，真悟空心，真悟了空心以后，我们的这个轮回啊才能够停得下来啊，才能够停下来。如果不真悟，就没有真悟空心的话啊，那我们做的这个功德再多啊，所累积的福报再多啊，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啊，只能这个轮回当中啊，可以享受一些人和天人的福报啊，但是不能啊超越轮回啊，永远都没办法超越轮回。所以我们要抓住终点啊，需要真悟啊，大家要争取这一生当中要真悟。如果真悟了啊，如果真悟了，那么这个真悟啊，这个真悟对啊，对这个无明的打击啊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们两个是直接是对立的啊，对立的。那么 这个无明啊收到了破坏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无明呢他就没有能力带动啊后面的这么多的因缘啊，他就会慢慢的会停下来的。他会慢慢停下，这样子就是解脱啊。所以呢尽解者弥勒菩萨啊告诉这个舍利子，然后就讲此种啊无明灭故性灭啊，如果无明啊毁灭了啊毁灭了，那么无明毁灭了，那么就是行是业啊，这个善恶的业就会灭啊，性灭故识灭啊，识灭故明思灭啊，然后后面的全部一个一个都灭了啊，全部都灭，最后呢有又灭故，有就是有这里面的有啊，有就是散结啊，散结轮回啊，有就是善界轮回，轮回灭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生啊灭啊，不会投生到这个轮回，然后不投生的话啊，不投生的话那就生灭故啊，然后不投生的话也就不会衰老死亡愁叹苦有恼得灭啊，这些都会灭的啊，这些都灭，最后呢最后这些轮回当中就可以获得解脱。如实未灭纯极大苦之际纯粹的这个痛苦，极大的痛苦呢立即就会断掉，立即就会消失的此是世尊所说因缘之法然后就是这一章都是弥勒菩萨讲的。弥勒菩萨说释迦牟尼佛今天讲的这个因缘就是这些就是这些。然后前面讲到了佛陀就讲到了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个因缘的话，必即见法可以见到法。那法是什么呢？然后紧接着说何止是法是什么是法呢？所谓法就是八圣道智八圣道智我们不讲了这个要得慢慢学八圣道智简单的说我们证悟的时候，证悟义谛的时候不管是大乘佛教的义谛还有小乘佛教的这个简道也就是这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他们非常非常标准的这个证悟的时候，然后呢从此以后就有这些八正道里面讲的这些正见正思维正语正言这些都是会出现的，这些都是一些修行的功德，修行的功德然后就最后一行里面最后一行里面就讲问曰然后又开始这个问舍利子问这个问这个弥勒何故名因缘为什么叫做因缘呢前面讲的这个时而止为什么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做因缘呢？然后弥勒佛大曰又因又缘名为因缘就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是有因的，都是有缘的。今天我们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比如说产生了一些幸福快乐这样子的事情，那也是有因的，也是有缘的。有些因缘是我自己创造的，有些因缘是别人创造的。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出现了这个不开心不幸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有因有缘的。这个因和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有一部分呢跟其他人也有关系。 这样子以后呢，深入的去了解啊，深入的去分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个就是啊这个具体的方法，如行论的啊，如行论的这个人如拼啊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啊，都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叫做因缘。非无因无缘故啊，是故名为因缘之法啊，就是因为它不是无因无缘的啊。万事万物幸福快乐啊，贫穷告地告侠啊，一切都是有因有缘啊，都不是无因无缘的，所以就叫做因缘法啊。师尊略说因缘之相啊，释迦牟尼佛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因缘的，他的这个因缘的这个因缘的啊。因缘之相，就是说因缘的本体啊，本质，因缘的本质。简单的说啊，这句话啊，也是在佛经很多佛经里面都会出现的这句话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啊。这句话是我们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里面呢啊，都很多佛经里面都出现。然后像龙树菩萨啊等等。后来的啊，这些佛教的这个祖师大德啊，学者成就者，他们也就无数次的这个引用了啊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这句话说，必缘生果，必缘生果啊，这个是前面的啊，这个是这个。这些标点符号都是这个佛经早期的佛经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前面的，所以这个前面的佛讲的这个因缘之相啊，因缘之相是什么样子呢？必缘胜果啊，因为这个缘产生果啊，这叫做因缘啊，简单的说这叫做因缘啊，佛尊师尊讲的这个因缘是这个。然后我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后面的这句话啊，如来出现若不出现，发心常住啊。这句话我们以前也啊引用过很多很多次。这一句话就是说明什么呢？啊，除了佛教以外啊，除了佛教以外，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宗教都会说啊，包括人类。啊，包括人类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幸福啊、快乐啊、痛苦等等啊，都是神啊，神有一个万能的神啊，在这个主宰啊、控制、操作啊。但是佛就讲啊，唯独就是佛教就讲，如来出现若不出现，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啊，不出现也好，法性常住。法性是什么呢？法性就是前面讲的这个自然规律啊，这个自然规律是永远存在的，常住就是永远存在的。这跟释迦牟尼佛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呢，表面上看啊，就是。最多也就是出现到现在也就2800-900年3000年这样子啊，佛理的这个算法大乘小乘是有一点点出入的啊，但是也就3000年这么上下。那么3000年前啊，5000年啊，10000年前，这些自然的规律存不存在呢？啊，当然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个如来出现若不出现，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啊，不出现也好，这个自然的规律是永恒的啊。佛还没有出现之前啊，这些自然规律都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我们经常也讲啊，释迦牟尼佛他是这个啊 因缘啊，这个自然的规律的啊发现者啊，而不是创造者。那这个自然的规律不是他创造的啊。如果是这个自然的规律啊，善恶因果，比如说杀生啊，就会端明啊，受苦堕地狱啊，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呢？啊，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这是自然规律啊。然后呢，放生啊，然后就长寿啊，健康。那么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呢？也不是，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啊。自然规律这些跟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关系。因果跟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但是因果学说啊跟释迦牟尼佛有关系啊。因果学说是释迦牟尼佛创造出来的啊。当然这个除了释迦佛法以外，外道也会讲这个善恶因果啊。善恶因果呢不仅仅是佛教讲啊，外道也会讲的，外道的这个宗教里面也有善恶因果这样子的说法。但是真正的啊非常深入的全面的啊解释这个因果就是佛出世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因果的这个学说跟释迦牟尼佛有关系，但是呢因果本身跟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来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不出现也好，如果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佛永远都不出现的话，那么这些因果的这个规律呢，自然的规律呢，仍然它是存在的。这跟佛出世和不出世是没有关系所以这句话就是充分的说明这个自然这些善恶因果，包括善恶因果在内的这一切都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这不是佛创造的佛就是发现了这些，但是他不是创造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佛他是全知的但不是全能的不是全能的。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全能但是他是全知可以这么讲。如果释迦牟尼佛他是全能那这样子的话，他一定会改变这些因果他一定会改变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就不会有不会发生任何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正因为佛不是万能，所以众生自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因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因缘它决定它的这个果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佛也没有办法插手佛也没办法插手的因为这个因和果中间佛也是没办法插手自己创造了这样子的因那么就自己就要承受这样子的果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果是大自然的这个规律的一部分大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当然因果的这个光从光义的角度来讲因果就是大自然的规律狭义的这个因果呢主要是指的是这个善恶因果善恶因果。光义的这个因果是整个的大自然的规律都叫做因果。善恶因果是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那么还有除了这个佛经里面以外道干经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佛经里面会出现这样子的这句话然后这句话还有其他的解释其他的解释。那其他的解释是什么呢如来出现若不出现发心这个发心就不是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自然规律 而是我们的佛心啊，佛心啊，或者是空心，空心和佛心啊。那么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啊，这个万法万事万物的本心是空心啊，所以这个法心空心是常住的啊，佛不出现啊也是空心啊，佛出现也是空心，这个跟佛出现不出现啊没有关系，也有这样子的解释。还有一个解释呢啊，就是不仅仅是空心啊，如来藏啊，如来藏，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的本心啊，就是如来藏佛心。那么这个佛心呢啊，释迦牟尼佛出现或不出现啊都没有关系，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永远都是这样子啊，这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啊，所以万法都变成了空心，所以我们的内心的本质就变成了如来藏啊，不是这样子啊，这个跟佛出现和不出现都没有这个关系的。那么这个《导感经》啊，这个《导感经》里面呢啊，它讲的是自然规律啊，它讲的不是空心，也不是这个如来藏啊，这讲的都是这个讲的是自然的规律啊，这个我们一看啊，它的上下的这个内容，它的语境啊，就已经很清楚了啊，在这里就在讲这个自然的规律。然后乃至法行法诸心法定心啊，然后就是因缘相应行啊，正实心等等，这后面的都是啊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这个自然的规律，它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不真实不虚的不虚的它永远都不会错乱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规律后面的这些不同的这个字不同的词就表达表达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是佛教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佛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观世界观，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它的因它有因它有缘当然这个是比较笼统进一步的去详细的了解的话，那这个世界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然后就有它的原因也有它的经因这些都是我们要接下来解释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呢就会知道的然后我们人或者是我们有情众生他为什么这样子他为什么是就他为什么是一个生命他为什么是一个有情他现在的状况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呢用十二缘起用十二缘起来解释，这样子以后呢外面的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还有我们内在的众生还有可以这么说，外在的我们的身体内在的这个精神情绪这些万事万物都在一个因果的网络当中循环都在一个因果的网络当中循环，然后这个因果的网络有些是我们看得见的有些是我们看见的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做一些犯法的事情然后就会受到这个法律的这个惩罚，那么这个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这个因果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吃东西不卫生然后导致了这个疾病，也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因果然后另外一个因果呢，我们前面讲过的我们虽然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它同样也是一个它也是一个因果我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到的很多的因果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存在的，比如说我们 这个电磁波电磁波无线电波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看不见，但是呢它通过它产生的这个果结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处处都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科学的仪器这样子的话，那通过我们自己的感官去了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因是什么，它的缘是什么，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但是它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因果，比如说我们打电话，那么打电话这个电话电话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它的这个电话的信号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有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和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组合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话，然后我们的话也可以，对方也可以听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因缘看见看不见组合了以后呢，就产生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的结果同样的我们造一个比如说很早以前我们造了一种业然后呢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客观的一些这个事情这两个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因缘组合了以后呢，然后就产生一个果，比如说我们不健康或者是不幸福，或者是健康幸福等等这样子但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是非常非常有值非常的简单我们以为所有的这些因缘都要我们的感官要看得见只要我们的感官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然后我们认为都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值的想法非常有值的想法，这个就是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因缘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根本就不了解它的真相这样子的表现，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非常有知的非常可小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认为其他的都是迷信都是迷信但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就越来越不敢说了越来越不敢说，为什么呢？如果看不见的东西都是迷信的话，那么我们的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等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成果，很多都是我们的感官是根本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他们都是实时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的这种想法是有值原来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世界的结构，这个世界的构造，这个世界的这个运作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看见的看不见的甚至是更深奥的东西都存在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逐渐的就开始接受这些东西了这个是这是高科技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有很大的帮助至少我们就不像以前怎么就很随意的说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我们的这个感官感受不到的东西都是不存在，都是迷信这个就是是一种进步因为我们越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些结构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越不敢说这样子的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干经》它讲的这个一个因缘那这个叫做因缘，用 任何一个啊痛苦、快乐、轮回、解脱啊，任何一个东西，就是用这个啊，用这个方法来揭示啊，都是因缘啊。佛教就讲因缘啊，万事万物是用这个因缘啊来揭示，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个因缘啊，包括成佛啊，包括成佛修心真无啊，都是。离不开这个因缘啊，然后轮回当中的这些啊，所有的痛苦不幸福也离不开啊，所以说菩萨啊，就是这个爬啊淫啊翻浮，就是爬国啊，因为我们翻浮啊，他就没有啊，就这么深入的去思考，嗯，然后就是不了解很多的因啊，导致什么样的果啊，所以傻到因亡啊，这样子的东西啊，翻覆我们就是翻覆啊，我们不害怕，嗯，然后呢，这个傻到因亡等这些罪过导致的这个过报现前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啊开始害怕啊。翻覆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有修心的真武的人啊，那么他们就不是这样子啊，他们要怕的话啊，就是怕淫啊，不会怕过啊，因为这些果啊，如果没有这些淫啊，它不会产生的啊，所以就是怕淫不怕果啊，这样子，那我们也就是。这些理论啊，必须要用到啊，必须要用到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用到这个工作当中，然后呢，也要用到我们的这个修心啊当中，都是有因有缘啊。如果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因啊，那我们一定会有好的果报啊。如果我们的这些当中呢，稍微有一点点啊。不好的啊因缘的话，那么这个因缘啊一定会导致啊不好的结果，这叫做自然规律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只要有这个果，一定会只要有这个因啊，就会产生果啊。如果我们不想有这个果啊，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因缘啊消除啊。消灭掉这个因缘，因缘消灭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果啊，我们不需要去思考啊，不需要去担忧啊，所以，这是不管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叫做因缘，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我们。佛教啊，就是他不认为啊有什么鬼神在操作主宰啊，只有自己做得好啊，那么一切都会好的啊。如果自己没做好啊，那么鬼神也好，佛也好啊，任何人啊也帮不了我们啊，所以还是要靠自己啊，靠自己。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要靠自己的话啊，如果没有神啊，没有一个万能的神这帮助，要靠自己的话，那这个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很薄弱啊，所以我们没有希望啊，很多人这么认为，但是不是这样子啊，虽然是要靠自己啊，但是我们有佛陀的这个指点。啊，佛陀的教育，所以就是可以的啊。如果自己做得好的话，自己努力的话是没问题的，因为有佛陀的引导，我们啊就根据这个佛的引导啊，然后自己去努力的话，那么就创造一些好的因缘，这样子的话，这个果啊自然就会有的啊。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啊讲到这里，然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啊，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啊，我们可以问答啊，互动。
顶礼上师， 请问上师，若修完五加行，但是对于出离心、菩提心，定解有一点点，感觉到自己没有到量，比如说感觉上只有20%，还差80%，既不是很深很厚，你能否建议此时可以继续学习密法？源于有的师兄建议，尽量先抓住听密法的机会，因为听密法因缘太难遇到了。若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自己感觉修圆满了的时候，再祈祷上师及诸佛菩萨，愿加持尽快有听闻密法的机缘，这个方法可行吗？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个密法的因缘啊，这个讲的密法非常的殊胜，然后呢以后呢也就会害怕有这个不会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呢，那虽然是这个四加心和五加心修得不够标准啊，但是呢只要数量上完成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去先去听啊，听完了以后呢然后再从头修这个四加心，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的啊，因为听密法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就如果不想失去这个机会的话也可以这样子。
好，谢谢上师。顶礼上师，请问证悟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冲突吗？证悟了还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没有冲突，证悟了以后呢还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就离成佛可能是比一般的这个证悟还要近一些，所以呢证悟了以后呢还要争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请问如果此生没有证悟的话，也没有专修净土，会不会耽误我们往生呢？
没有证悟的话会不会耽误往生？不会耽误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定要证悟，只要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个条件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
意思是他还说如果又没有证悟，又也没有专修净土法门，会不会就是
会不会什么
耽误往生？
那有可能啊，有不专修，然后呢什么都又没有证悟，又不专修净土，那刚才不是讲了吗，就无因无缘怎么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这是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修莲花生大师的修法是否必须要灌顶？
简单的修法，比如说我们简单的观想一下莲花生大师，然后念莲花生大师的行走祈祷，这个没有灌顶也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当作一个升起次第来修的话，那就要灌顶。
请问上师，如何为刚刚往生还在中阴境界的母亲修法回向？
任何一个善事啊都有帮助的，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平时自己念佛然后念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念普贤行愿品还有就像金刚经心经等等，这些我们回念的这些佛经都念，还有就尽量的做善事所有的善事都有帮助的。
请问上师，既然缘起性空，我们修学佛法修因得果，难道佛果也是因缘法吗？
是，佛果也是因缘法。
请问上师，千佛顶是一个什么顶？在没有皈依和对密宗不了解的情况下被朋友带去灌了千佛顶，灌顶时由于语言障碍基本没有听懂，就听懂了一句不能够说上师的坏话，请问得到了灌顶吗？要守什么戒？
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千佛顶现在还不是一个这个无上密宗的灌顶，也就是说还不是这个四级灌顶 前佛过前佛顶是属于这个外密的观顶，它还没有像内密那么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他说看到堪布开示才知道参加这个灌顶有些冒失，缺乏了解和考虑，请问会有什么过失，怎么补救？
灌顶的时候啊，是吗？
对，他就觉得参加了这个灌顶，他觉得有点冒失了，没有了解和考虑嘛，请问有什么？他问你参加这个灌顶会有什么过失？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参加这个灌顶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如果是语言上面就是有障碍，就是刚才说的，只听懂了一句话，其他都没有听懂的话，就不一定能够得到灌顶不一定能够听得到这个标准的灌顶啊。但是如果在这个灌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就产生了一些就比如说啊，对灌顶一些不如法的一些这个想法呀，或者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个就会有过失，但是听不懂没有什么过失了。那这个如果有过失，那也可以念金刚萨埵，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顶礼上师，请问念诵莲师心咒和金刚七句能够遣除鬼缘？但是业因果到了还是会现业，所以请问莲师心咒是否是将违缘延后而不是遣除？感恩上师。
不是延后就是遣除啊。如果莲师莲花生大师祈祷莲花生大师非常的虔诚的祈祷的话，那就是可以把这个因缘可以把这个因可以消灭然后因这个因消灭了以后呢，然后果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的，所以这个不是延后当然也会有延后，比如说我们祈祷莲花生大师，然后呢不专心这样子的话，那也就只能延后了。
这个现场的问题有点类似，他说佛说因缘法。善恶祸福皆是因缘，而世间有些外道打卦风水改运等等，也有一些灵验的情况，这是在改变了一些果还是又造了新的因？
这个比如说未来的事情它就会有很多的因缘，然后呢因为这个未来的果也就随着这个因缘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这个不管，比如说如果是像佛的神通像佛的神通这样子非常广大的神通，那么他就知道这个所有的变化，所有的未来的变化，然后他也知道这个变化的结局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完全就可以很正确的说出这个结果。但是一般的大卦呀，这些大卦算命就不好说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大卦算命的尤其是在大街上这个大卦算命的，这些都更加的不好说了。
顶礼上师，弟子现在禅修班修四前行，在入座的前行中做完身药和语药后，念诵皈依发心时，可否念诵真实三宝善事三根本、七脉明点自性菩提心、本性自性大悲坛城前，直至证悟菩提永皈依的皈依偈，可以念诵这个吗？感恩上师。
可以念诵这个。
顶礼上师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有一位汉地的朋友今年已经50岁了，作为一个早应该独立生活的成年人，他还没有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没有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一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经济上全靠老父母接济，因此很让人看不起。他现在既想在经济上独立，又想修习佛法。我们都知道 人一心不能二用，如果他想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想让自己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势必没有精力、心思和时间再去修习佛法。所以我认为他不具备修习佛法的暇满人生。他说，再说一个不能养活自己，连自己的住房也没有，将来连养老和看病的钱都赚不来的人，年龄那么大了，还什么都要靠父母接济的人，他有什么能够安心去修习佛法呢？请问尊敬的堪布，我的看法对吗？
我觉得这个看法就是有点问题，我觉得。比如说50岁了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个确实是有点不真诚了，对啊。但是呢，这也不能说明不能修行的，修行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修行的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修行，贫穷的、乞丐、柳良寒啊，还有就是国王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修心的，修心的资格我觉得还是有的啊。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学院的金刚萨埵法会门错上师的灌顶是几级灌顶？
四级灌顶。
有没有一门深入修金刚萨埵而寄生成佛的可能？
当然有了，金刚萨埵可以当作这个本尊，然后呢，金刚萨埵也有升起次第的修法、圆满次第的修法，这些都有的，当然是可以的。
他还接着问，墨学去学院参加了金刚萨埵法会，灌了金刚萨埵的四级灌顶以后是不是可以看或者是听密法？
可以的。
这是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楞严经所说的开悟是见到了自性吗？自性本自清净，本自具足，为何看到了自性还要悟后起修？这个修是什么呢？感恩上师。
这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密宗，所有的都是一样，见到了真无，真悟了以后呢，还要修啊，这叫做修道。比如说悟道里面呢，有见道，然后有修道，然后就是无学道啊。见道就是真悟啊，真悟了以后呢，不断的提升啊，不断的提升。要培养这个真悟的智慧，所以真悟了以后还要修。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因缘法是世俗地法吗？
因缘法是世俗地法，那生义地的法呢，也有叫做因缘法，但是呢，真正的生义地，比如说像佛心啊，还有就是空心啊，这些是已经超越了因缘的。
请问上师，如果人到了50岁，是修净土法还是密法好？
50岁的时候，我觉得还两个都可以的。七八十岁以后呢，还是好好修净土。
顶礼上师，一切都是空，无起心动念，为什么成佛以后还有救度众生的心和念？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还有成佛以后还有救度众生
的心和念头？
成佛以后佛是没有这个心和念的，佛是没有心，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心，然后也没有这个念头，佛没有这些。那佛救度众生，不是以心和念呢，佛是以智慧救度众生的。
顶礼上师，法性是自然规律，那么为什么违背有些佛制戒、佛制罪，有些因果罪业方面的描述，似乎感觉到罪会更重，是这样吗？应该如何理解违背佛制戒以违背因果，两者罪业是否有什么差别？
佛制戒、
佛制罪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
佛制罪，
受戒的里面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破戒
啊，这个跟什么关？你重新念一遍。
比如说饮酒这个本身不是那个违背因果呀那些、
啊、
但是这是佛治罪嘛，就是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对对对对，戒律就有两种戒律啊，戒律里面的就有两种，比如说佛制定的有些戒律啊，佛制定的戒律，然后佛制定的这个戒律犯了以后啊，违背了以后呢，这个有没有罪过，在佛教界是有争议的啊，有争议的，比如说像杀盗淫妄啊这样子的戒律，这个跟佛的制啊佛制定的、没有关系啊，这个是自然规律，任何时候都有罪过的。然后呢它本身不是罪过的啊，然后呢佛创造啊，佛自己知道制定的一些戒律啊，那这个犯了以后呢，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是没有罪过的啊，有些人觉得是有罪过，但是最终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争议的这个最终的结果结论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佛指导了一个，就是明明知道佛有制定一个这样子的戒律，然后呢我们就忽略就是忽略就是这个里面呢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就轻视那么这样子去违背的话呢，然后就是因为轻视，从这个角度有罪过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佛教界有争议的。
丁一上师，请问是如何才算是定业？念哪种心咒可以转定业？
定业就是非常严重的罪过，那就叫做定业。然后呢，任何一个罪过，然后呢，只要就做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忏悔的话，那就都不是定业了都不会是定业。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顶礼上师，请问佛没有办法帮我们清除罪孽吗？那念百字明是什么原因可以清除我们的罪业？
佛念百字明是我们自己念的，不是佛念的呀，所以当然是可以了，是我们自己，正因为是我们自己念的，是我们自己心里忏悔的所以就是可以消除罪过。如果我自己不念，什么都不做，释迦牟尼佛帮我消业这个不可以的。
有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70岁可以出家吗？有妈妈想出家。
70岁可以出家的，可以出家，但是佛教里面，佛经里面，戒律里面也讲过，如果人太老了以后呢，他不能闻思修不能闻思修，然后呢出了家以后，他如果他自己不能闻思修的话，那就是收这个施主的供养比如说以前是托钵呀这样子，那这个是有罪过的。所以是如果你出了家以后不闻思修的话，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不赞叹出家
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顶礼上师，因果是大自然的规律，那么上师加持的因缘是什么呢？
也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因果的一部分呢
请问上师，在慧灯禅修班学习到第二册的最后有修上师瑜伽的课，请问上师瑜伽需要灌顶或者是有传承吗？
无家心里面的这个上师瑜伽，修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瑜伽呢，需要灌顶最好灌顶我们修十家心没有灌顶也可以的。然后呢开始修五加性的时候呢，最好先灌顶 啊，然后再去修。尤其是这个金刚砂陀，还有就是上师瑜伽啊，这两个是一定要观定。
还是一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参加了今年学院的金刚萨陀法会，受了门措上师的金刚萨陀灌顶以后，是不是所有的密法法本都可以看可以修？
一般都可以的，但是大圆满的话呢，最好还是受大圆满的灌顶，然后再去看啊，一般的这些密法都可以看了。
请问上师，密法里面说，如果要寄生成就的话，必须要进行灌顶。这个灌顶是指什么灌顶呢？有具体的名称吗？
灌顶就是这个密法的四级灌顶，都可以的。无上密法的四级灌顶都可以，任何一个都可以的。
顶礼上师，有师兄是学医的，但是学校要上解剖课，师兄很苦恼，不想杀生，但是又必须要考试，请问上师开始怎么样最好？
这个很难啊，要杀动物是吧？
对对。
这个没有办法，就改行。
还是网络问题。无论修什么法，在观想时，本尊都马上变成上师的样子。到底，样子不是刻意的那样，还是需要观想本尊？
本尊的观想，比如说上师观想为本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是变成了上师呀，变成了其他的呀。那这个修升起次第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就继续看这个本尊的佛像，旁看，继续看啊，这样子就会可以盖过来。
这是个网络问题。居士戒只受了三分戒，能够去受灌顶、受密乘戒吗？
可以。
顶礼上师，我一直在疑惑，现在发生的到底是未来的因还是以前的果？记得看过慧灯之光的一篇文章，在揭示因果也是不存在的，现在很难去理解了。
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呢，即使果也是因啊，它是过去的因，果也是也可以同时也可以变成未来的因啊。然后比如说比如说升起这个嗔恨心啊，那就去打人骂人啊，那这个这种习气啊，是过有跟过去的这个因果有关系啊，然后同时这个未来对未来来说也是一个因啊，既是果又是因，也有这样子。然后有些事情呢，它是果，但不是因啊，都有的。这个，因果的这些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如果要搞清楚的话，就要去学啊，俱舍论啊，俱舍论，或者是大乘阿毗达摩啊，这些里面讲的比较清楚。还有一个刚才说啊，就是因为因果不存在，所以就是因果不存在，这个没问题的。这个生以地和世俗地要分开啊，世俗地的层面讲啊，因果永远都是存在的。
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学院的上师瑜伽灌顶，我们去哪里去受？
学院的上师瑜伽灌顶啊？
他意思说他可能想接这个上师瑜伽的这种灌顶或是接法，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求法，是这个意思？
这个没有固定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的，只要有人灌顶的话都可以的。
顶礼上师，上师每次讲课前都会号召大家发菩提心， 山书圣课程里也讲了发心的书圣，但是弟子每次自己发菩提心都是很造作的，即使发誓成佛解脱，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想要自己解脱的层面上，因为自己知道轮回太苦了，对解脱非常希求，弟子因此不知不觉发现似乎自己的发心逐渐远离了大乘，请问上师该如何对治，该如何使自己的菩提心日日增上，让自己真正升起圆满的菩提心，让自己的发心远离自私的和狭隘，感恩上师。
开始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菩提心都是这样子造作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不造作的菩提心，这个很不容易了。但是目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造作的菩提心也没问题，就是通过菩提心的修发啊，逐渐逐渐的修，逐渐的训练啊，这个造作的就慢慢就可以变成，可以变成不造作的。
这是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现在学因果不虚学习的教材除了主要前行引导文、前行备忘录、慧灯之光，可以补充阅读什么教材增加对因果的认识呢？感恩上师。
是，就是这些，还有就这个比如说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光轮啊，还有无垢光尊者的这个行喜修息啊等等，这些都可以的啊，还有白叶经、现喻经，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好，最后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现场问题。请问上师，如果是有贤劫千佛的说法，如果我们真的成佛了，又会在哪里吗？
会在哪里啊？成了佛以后呢，就哪里有缘的众生啊，就会在哪里啊？就不一定的。就佛成了佛以后，就有无数的化身，所以就是像在哪里就哪里了。好，我们最后大家做回响。
说那么的一当这是把牛都灭，你别着南半学校别干那些把龙这把一这边做连着啊做多的手我们啊红半整个的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伴整个的斑马色的红我们阿红伴整个的斑马色的红